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到第八节。今天的主题是远景。首先我们一起来阅读经文。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到第八小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撒月，酒盛到王面前后，我端起酒递给王。在王面前我一向没有愁容。王问我，你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一定是心中烦恼。我非常害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祖坟所在的城邑已成废墟，城门也被烧毁，我怎能不面带愁容？王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向天上的上帝祷告后回答说，如果王认为好，如果仆人在王面前蒙恩，请王派我到犹大重建我祖坟所在的城邑。当时王后坐在王的身边，王问我，你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王一个日期，王欣然批准。我又说，如果王认为好，求王赐我诏书，通过河西省长，准我经过前往犹大。求王再发一道诏书，通知管理王室园林的亚撒，吩咐他供给我木材，用来做圣殿堡垒的门梁及建造城墙和我住的房子。王批准了我的请求，因为我的上帝施恩帮助我。愿景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契、一栋建筑还是一项事业，远见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因素之一。愿景是想象一个不同的未来，是看到什么需要改变，需要改变成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做出改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Tim 伯纳斯里，他是1989年发明万维网的计算机科学家，他为世界交流设想了一个不同的未来。你能想象他坐在牛津的办公室里面，想象、思考并琢磨着什么是可能的吗？我猜大多数人都听说过马克扎克伯格。2004年，扎克伯格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在他的宿舍里，在朋友的帮助下，发明了 Facebook。三年后，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而今天他是这个星球上第五富有的人。你能想象他坐在大学宿舍里，想象未来世界的社交网络吗？也许你们中有人见过巴塞罗那的圣家圣堂，这是安东尼·高迪设想的建筑教堂。他们从1882年开始建造这个惊人的建筑，至今还没有完成。高迪对这座建筑的愿景是让他们在140年后仍能继续建造。愿景是关于捕捉到一个不同的未来的一瞥，然后导航到新的未来。尼希米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我们继续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系列的书中，在重建系列的标题下，我们会在第二章看到这个愿景。希望你们还记得背景。尼希米是强大的波斯帝国国王亚达薛西的酒保，他在苏珊，也就是现在伊朗的苏萨，那一年大约是公元前445年。虽然在索罗巴伯和以斯拉的领导下，一些被流放的犹太人按照居鲁士大帝的法令回到了犹大，但仍有许多人留在波斯，包括尼希米。上周我们发现哈拿尼和其他来自犹大的人来到苏珊的王宫。尼希米询问被掠回归的人的情况，消息并不好。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烧毁，人们陷入了困境和羞愧中。这就是犹大人所面临的现实，也是尼希米提出这个问题时所面临的问题。尼希米悲伤的哭泣，在主面前祷告进食。在祷告和进食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未来的意象和愿景开始在他的心里显现。现在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愿景，尤其是这个愿景和意象。我想让大家考虑一下对尼希米愿景的四种看法。那么首先是尼希米的愿景是由祷告形成的。 首先要注意的是，尼西米的远景并不是在五分钟内形成的，他花了3到5个月的时间在上帝面前一致的祈祷。他第一次听说耶路撒冷的需要是在11月到12月，也就是 Chislev。 他利用这个机会在3月到4月 Nisan 向国王展示他的愿景，因此他一直在坚定的祈祷，并将这些问题呈现在主面前已经有几个月了。他祈祷的时候一直在思考并沉思，看起来随着他不断的祈祷，他越来越确信自己可能会在耶路撒冷的未来扮演一个角色。他对未来的憧憬是由他向上帝祈祷的时间所决定的。注意这个耐心的祷告，他等待正确的时间，虽然他可能每天都在国王面前，但他选择等待。看看前几段，亚达薛西王20年尼撒月，酒盛到王面前，我端起酒递给王，在王面前我一向没有愁容。王问我，你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一定是心中烦恼，我非常害怕。所以这一天王见他悲伤，就问他是什么使他悲伤。尼西米告诉他，那座城，我父亲葬身的地方，已经变为荒场，并且城门已被大火烧毁。然后国王说，你有什么要求？这是尼西米一直以来祈祷的重大时刻。他说，所以我向天上的上帝祈祷。这里别搞错了，他站在那里，也许手里拿着杯，国王问了他关键的问题，他不会说对不起，我正在祈祷。他也没有说，他也没有只是默默地站在国王面前，他是本能的立刻祈祷。他的这个祈祷被称之为见祈祷。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从 Inverness 回 Glasgow 的车上，我当时坐在后座，司机他并不是我的妻子，而是一个朋友，他试图在一段单行道上超车，他判断错误了。当我们经过重型货车时，有一辆车正朝我们开过来，我们都意识到生命可能会就此结束。迎面而来的那辆车冒着烟，司机试图刹车，另一个乘客在喊叫，而我在祈祷。我们就差那一英寸就会丧命，整个过程只有5-6秒，从愚蠢的超车到重新回到我们的轨道。在我以为我们要遇难的那一刹那，我祈祷了。这是我离死亡最接近的一次经历。我们默默地开车去布鲁尔之家，在震惊中坐了20分钟。那个祈祷文是见尸祈祷文。我们不能让迎面而来的汽车在我祈祷时等待，就像我不能让波斯王，就像你不能让波斯王在你祈祷时等待一样。尼西米本能的立刻的做了见祷告，他本能的见祷告来自于他坚持不懈的个人祈祷。尼西米的见祷告并没有为我们记录下来，他既不是诗篇中为我们记录的祷告珍宝之一，也不是保罗的祷告。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个祷告的一刹那间飞向了神，神的回答非常有力。我们将会看到，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不停祈祷的意义。我们不需要保持我们所有的祈祷，我们可以祈祷早上、中午和晚上，我们可以边走边祈祷，在我们开车时祷告，在我们排队时祷告，我们可以为每一件小事祷告，我们可以整天为我们的大问题和小问题祷告，只要我们的思想和心情完全转向，经常转向于他。我们常常唱道，我们有试炼和试探吗？有什么麻烦吗？我们永远不应该气馁，向上帝祈祷吧。尼西米的生活和意象由祷告铸造，两种类型的祷告，一是有系统的、虔诚的、持续的祷告和本能的祷告。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中培养这两方面的能力，对我们有好处。在我们展望未来，发展我们的生活、家庭、团契的意向时，培养这两方面的能力。第二件事儿要注意的是，尼西米的愿望，他的愿景是因信而得的。当尼西米王问他为什么面带悲伤时，你注意到他的情绪反应了吗？他说，我非常害怕。现在从我们21世纪的角度来看，我们很理解他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有如此的恐惧，因为重点是他并没有和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交谈，他正在为一个古老的近东独裁专制的统治者服务。这些国王每时每刻都把生死握在手中，你不想失去一个古代近东国王的宠爱，因为那样就将意味着死亡。 所以当国王问他为什么这么伤心的时候，他非常的害怕。然而他并没有退缩，他没有找借口，他一直在祈求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尽管他恐惧，依然准备信任他一直在祈祷的上帝。他也知道他要说的话不一定会得到国王的喜欢。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在以斯拉记第四章中记载的阿尔塔薛西斯指示停止建造城墙，尼希米实际上是要他来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扭转这一政策。尼希米所做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也是尼希米做的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但他尽管害怕，依然准备相信，恩典是在需要的时候降临的。神在尼希米被召去信靠的时候，就供应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被出卖的那天晚上，他的极度痛苦中祷告时，天父为他提供了恩典，让他相信并继续前行。从那以后，神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恩典。如果尼希米的意象将要发生，那就需要信任，需要勇气。第三点，请注意，尼希米的愿景是有计划支持的。除了尼希米坚持不懈的祷告之外，他还有重要的计划。一些评论员暗示，甚至有一个计划，那就是尼森月是他向国王提问题的时候。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三月或四月是波斯人庆祝新年的日子，也叫纳武肉孜节。这个时候，按照当天的习俗，国王预先同意请求作为新年精神的一部分。因此，可能尼希米一直在为努鲁兹的请求做准备。现在我们来看看，当尼希米被问到他为什么如此悲伤的时候，他的回答在第三节。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祖坟所在的城邑已成废墟，城门也被烧毁，我怎能不面带愁容？他为他的悲伤给出了两个原因，第一，我祖坟所在的城邑已成废墟，和第二，城门也被烧毁。我认为他的回答顺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说耶路撒冷的城门被毁了，我想要去重建他们。虽然他是说了，但他没有以这个开头。他说我祖坟所在的城邑已成废墟，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当时的波斯帝国，人们对祖先怀有崇敬之情，并将看管祖坟所在之城看得极为重要，所以国王肯定会对此表示同情。所以证据表明，尼希米的计划和对请求的时间和问题表达方式的详细预见，而且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尼希米的计划远比这样细得多。国王直接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详细答案。他回答说，如果王认为好，如果仆人在王面前蒙恩，请王派我到犹大，重建我祖坟所在的城邑。当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你要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王一个日期，王欣然批准。我又说，如果王认为好，求王赐我诏书，通过河西省长，准我经过前往犹大。求王再发一道诏书，通知管理王室园林的亚萨，吩咐他供给我木材，用来做圣殿堡垒的门梁及建造城墙和我住的房子。王批准了我的请求，因为我的上帝施恩帮助我。经过几个月的祈祷，他确信自己在耶路撒冷的重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开始意识到，他就是自己祈祷的答案。我们多久祈祷一次？那些我们自己有可能成为答案的祈祷，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的行为可能在上帝的回答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他已经为去做了准备，而他也要求去，他甚至在脑海中有了第一次访问的时间表，并且国王允许他去。但随后他有一大堆其他的要求，这些都是他已经计划好并准备好的。第一，请赐我书信给各省的省长，他们准我经过，等我到了犹只只等只等我到了犹大，并且我可以写信给看守国王森林的人，让他给我木料建造城墙、城门、城堡，还有我的家。这一点他想得很清楚。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愿景，他有一个详细的计划。他的愿景是由计划支撑的，他的计划和要求都是大胆的。请注意，祈祷和计划之间没有冲突，他们并不相互排斥，他们是携手并进的。我曾经认识一个人， 每当你建议他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回答总是让我们为这件事祈祷吧，或让我们为这件事等候神吧。这些都是好事，但经验开始表明这是他拖延事情或避免行动的方式，让我们祈祷吧。但是祈祷和计划是相辅相成的。清教徒们过去常说祈祷并行动，这是很好的总结，祈祷伴随着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尼西米的愿景由祈祷塑造，因信而得，有计划支持。那么最后，尼西米的愿景是由神传达的。看看第八节，王批准了我的请求，因为我的上帝施恩帮助我。记住，这本书是在事后写的，有点像回忆录。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尼西米会感到耶路撒冷的处境所带来的痛苦，他不敢在这位有权势的国王面前直言不讳，他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他走出来，他做了计划，不知道说话后会得到什么回应。但当他在事后写这本书的时候，回想起他对国王所做的大胆的计划和冒险，他记得这从来都不是亚达薛西王的手中，而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的仁慈之手在我身上，这并不是说尼西米他这里，这并不是说他是尼西米的一半，也不是说神起了一半的作用，就好像在这一点上他是与神合作一样。不，这完全是上帝的功劳，因为他决定了他所有的事情都按着他的意愿发生。正如箴言21章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何，你想把他转到哪里就转到哪里。耶和华神是至高主宰，管辖万民列国一切的事，凡经耶和华手的意象都必在其中。赞美诗作家威廉考伯说，上主作为何等奥秘，行事伟大神奇，海洋之中有其印记，驾驭风暴飞驰，深埋在深不可测的矿井里，永不失败的技能。他珍爱自己的设计，并执行他的君主意志，上帝就在其中。你反思你的生活，你反思你的事工，你反思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或一个教会家庭的生活，然后你说看，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实际上在一天开始的时候，中午和一天结束的时候，都是神做的，我们的主他的做，他在做。尼西米是那个祷告的人，尼西米是那个信任他并且勇于说话的人，尼西米是那个计划的人。但当他来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我的上帝的两手帮助了我。这才是你生活的方式，这才是你该有的面对生活的态度，这才是你该如何理解生活的环境，因为我的上帝施恩帮助我。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但有时上帝的旨意让人觉得痛苦多于美好。然而即使在生活痛苦的时候，他依然对我们有益。考伯赞美诗继续说，圣徒应当鼓勇振奋，不怕天空多云，云中深藏慈爱怜悯，化为恩雨降临。莫凭感觉臆断上主，一心靠主恩典，愁云惨雾隐秘之处，有主仁慈笑脸。我们的上帝仁慈的手保佑他的子民。可怕的圣徒，可敬的圣徒，害怕的圣徒们，鼓起勇气吧！让你如此恐惧的云朵，仁慈终将崩溃。在祝福中，是的，在祝福中，不可凭软弱的理智判断上帝，但请相信他的仁慈。在一个皱着眉头的上帝后面，他藏起笑脸。我们的上帝仁慈的手保佑他的子民。对于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事，主有一个清晰的愿景，他将胜利带给他的人民，将审判带给他的敌人。尼西米知道神关于被掠回的回应的应许，他准备在主应许他做的事的背景下大胆的计划。主对神子民的计划将继续进行，直到神救赎的子民在新天新地相聚的时候。生活中会有许多曲折，我们仍要依靠主而行。尼西米的意愿愿景是由祷告形成的，尼西米的愿景是因信而得，尼西米的愿景是有计划支持的，尼西米的愿景是由神传达的。那么现在让我们一起跟着 Pastor Allen 祷告。